心脏。
那么圣经里面呢，其实也有很多书可以说的。那么雅各呢，就是一个人物。为什么圣经记了那么多历史的人物？因为我相信呢，从人物的生命的得失成败，或者在这个人物的身上，他们和神和人的关系，他们处事的原则，他们可以给我们容易反省。因为你讲到人的事情呢，俗语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你讲到人物的事情，我们人就很容易带入这个人物里面去反思这个人物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学校的这个地方。所以难怪神用圣经有记载许多的人物。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旧约一个人物，就是雅各。我们大家都知道雅各这个人物呢，创世纪呢35章一开始，我用这个是和合本的一个修订本的其实也是跟我们差不多，他除了神用上帝代替，但是其他也有一些词句不太一样，但是也是差不多。他说上帝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在那里租一座坛给上帝，也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上帝。在这句话神对雅各说，那么我们就会很自然的会想到，为什么神要对雅各说话呢？其实雅各这个人物呢，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呢，你会发现雅各这个人呢，他跟他的哥哥不太一样。他的哥哥是一个马大哈样样事情好像都很随便，都很无所谓你可以说这个人很容易结交，对不对？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神说我爱雅各恶以扫。那么为什么神讨厌以扫呢？那神为什么喜爱雅各呢？我们有时候你看雅各这个人物的那种的个性呢，我相信有些人我们可以看见，其实雅各是一个很典型的人物。那么雅各的典型呢，你可以看见他是一个从人的角度来看，这雅各这个人呢是一个诡计多端，也是一个阴险的小人。他常常呢有许多诡计他跟人相处也不太容易。我们可以看见，你可以说他很认真，但是他有很多认真都是为着他的利益。所以呢当他哥哥打猎回来的时候，他说我饿了，你刚好在那里煮红豆汤他的哥哥说你给我红豆汤喝可以，我可以给你，但你要把长子的名分来卖出卖给我。你将来的长子，我们知道长子在犹太人来说呢，也长子有两份的产业，所以呢这个哥哥呢要喝他的红豆汤，他都要跟他计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看着这个哥哥喜爱红豆汤，哥哥说哎呀我都将要死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意思呢他并不计较。但是呢他的不计较呢，他的弟弟就很计较，所以你可以觉得他真正是一个很阴险的小人。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但是神却说我爱神说我爱雅各恶以扫。如果单单从这些事情来看呢，你就会觉得这个雅各这个人，当然不过呢我们也可以看见， 神他为什么爱雅各？我想大概因为坏人太多，神还是爱坏人，对吗？啊，罪人太多，神还是爱罪人。神其实他知道，他也明白，有些人呢研究人类学的时候呢，有说有些家庭中的孩子呢，第二个孩子呢，通常都是比第一个孩子呢比较乖巧，所以有些人专门研究孩子的教养的时候呢，你要小心，老二通常都有一些诡计。有一个家长告诉我，这个妹妹呢很会装蒜啊，就是啊，她好像弄了姐姐之后呢，她就好像受姐姐欺负，来到爸爸妈妈面前先告状，恶人先告状。所以通常小的呢，因为她要争取她的位置被人注意，所以通常小的会有一些诡计，所以第二个孩子呢通常都有这种的特色。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见神古时呢，先知耶利米呢，哎，先知耶利米也是在那里说，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那么我们在这一段期间呢，其实这次神向雅各说话呢，这个之前呢，神曾经那个时候是他为着逃避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他去他的舅舅家里，那个时候是雅各，我们大家都熟悉创世纪28章雅各那个历史。所以呢他要在拉班的家里服侍拉班呢，已经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为着他的妻子，两个妻子服侍拉班一共17年，他爱拉班的女儿，首先服侍，为着拉结服侍他7年。但是当他拉结要过门的时候，他的爸爸把姐姐先给了他，那天晚上他也不知道跟他睡觉的是谁，总之他就是服侍了。但第二天一看，原来是姐姐跟他一块儿睡觉。那么这个岳父说，我们这地方的规矩没有大的不出门，先把小的嫁出去，所以你把小的，我先把大的给了你，那么你为小的也不是我7年。他爱他的妻子，所以为着两个妻子，他服侍着他的岳父14年。然后呢再有6年时间在那个地方为着他自己的产业，自己的事业服侍他的岳父。所以他在他的岳父那里已经有20年的时间。那么回来之前呢，神也就提醒他，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的本地去吧。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在这里呢，但是呢当发生我们今天35章呢，有很多人说其实他回来之后，他也在世界的地方住了将近10年的时间，然后才发生了比拿那个悲剧。然后呢神借着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情，然后才把雅各再招聚到伯特利去。所以在时间上呢，这个从第一次伯特利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到第二次呢已经将近30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一段的日子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他逃避他哥哥的追杀，他去了拉班的路上，神向他显现，他醒了之后，在28章，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他就许愿立约， 啊，然后郊游，然后在回来的时候神提醒他。那么雅各为什么会听到神的呼唤？是因为他在示剑那个地方，他的女儿受到羞辱，而他的儿子呢，在那里呢，啊，曾经把人杀死，所以雅各在那里，我们在这里读一读那个背景，给你知道34章30节和三十，啊，就三十节，我们一起读。雅各
对西面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利未西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力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
正因为他的儿子闯了祸，他的女儿受玷污之后，他的儿子也用诡计欺骗示剑人，叫他们说，如果你要娶我们的妹妹，唯一的方法，你们男丁都要受割礼。他们在他受割礼之后最痛的那个日子，他们就拿刀去把那个城市里面许多人男丁都杀死。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的儿子闯了祸，所以雅各惧怕这件事情，所以雅各才讲他们让他在那个地方有臭名，而且呢，啊，他们来聚集击杀他的时候呢，他可能整个家庭都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种的情况之下，神用他遇到一个艰难的处境，然后迫使他，提醒他要回头。我们提过，我记得我在讲道也曾经讲过，路易斯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神在我们快乐的时候向我们低声细语，在我们的良知当中清楚地向我们说话，但是在痛苦的时候，神却在那里大声向我们呼喊。他说这是神叫醒一个聋的世界的麦克风，所以苦难就是常常是神用来唤醒我们的麦克风。许多时候我们人是牛皮灯笼，不点不亮，敬酒不喝，喝罚酒，在平顺的时候神跟你细声说话你不会听，但是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才会想起，我要寻找神，我要知道神究竟在我生命当中他怎么样带领我的道路。我们人常常是这样的，如果你在平顺没有遇到艰难，你不需要神了，你觉得神跟我毫无关系，我为什么需要找一位神，我还要听他的话。我们许多时候都是这样，人就是这样。所以他告诉你，苦难是神的麦克风，用来大声叫醒你。我们看见这次神要他们吗，要雅各做的事情，要他重返，重新回到那个处境。那么当时雅各的处境是怎么样的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我刚才已经上面那个经文把它打出来。这个困境，雅各现在处理在一个困境里面，就是让他重新想起，当他的哥哥跟他的朋友，他的父母听到他的哥哥向他的朋友说，我的爸爸已经年纪大了啊，我将来我要杀死我的弟弟，他的哥哥那个报仇的那个声音传到他的耳朵，所以父母不想等到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差派他离开他的家。 他去到伯特利。如果你有圣经，在创世纪二十八章，神这个伯特利，虽然这个伯特利的地方本来的名字叫做路斯，但是呢，他神在那里向他显现，所以神在那里呼唤他说起来上伯特利去。同时呢，伯特利是他在他的人生当中第一次的第一手的经历，虽然他是在亚伯拉罕的后代以撒的家族当中出生，他对神这个称呼，对向神献祭，或者甚至和神的关系，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所发生的事情，他不会不知道，但是知道是一件事情，变成你自己亲身的经历是另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从年纪大的人听了很多东西，但是呢，你要把他的东西变成消化成你自己的东西，那是另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让他在伯特利，所以当神一提起伯特利，他就会知道那个晚上是他第一次的离家的晚上。我们知道很多人头一次离家，在你的生命当中会给你一个很深刻的影响。如果你在家里是爸妈妈给你样样准备妥善，尤其我们知道他的母亲利百家又是爱他，爸爸是爱哥哥，妈妈爱这个小儿子，所以小儿子什么事情都是妈妈给他打理好的。但是在那个晚上，头一的离家的晚上，在旷野的地方，他没有地方枕头，拿了一块石头作为枕头之地，那个是他生命当中一个深刻的经历。在恐惧当中，想不到神在那个晚上向他显现，在那个晚上他亲身的神对他所说的那一段的经文呢，我盼望你回家好好的读创世纪二十八章。那么神应许他要继承他先祖之约，和他同在，而且保佑他，领他归回他离开的地方。而且他向神许过愿，当神使他平安回去，能够回来的时候，他要为神建造一个殿，把他所有的奉献十分之一。他在那里向神许愿。我们人当你到了一个灾难的时候，到你没有出路的时候，你说神啊，我抓到一条草，你都会觉得这就是你的救星。他就是在这个窘迫的情况当中，所以如果不是经过事件的挫折，雅各可能还是继续在事件逗留。事件到伯特利只有30里路，很近就可以到，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在那里呢，他没有出路，但是幸亏神来叫他，神告诉他做什么事情呢，要去什么地方，去哪里，要做什么，要为什么要去，要他做一座坛。这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神要他做的事情就是上伯特利去。好，我们再看结果呢，我们就看这段经文啊，刚才我们读过的，雅各就对他的家人说，和一切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更换你们的衣服，因为神告诉他要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 而且在那里筑一座坛，就是他逃避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他显现。但是当神这个要求要做的时候，雅各就醒觉一件事情，就是要他们把他们的东西清理，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服。我们有些人如果了解读过雅各的生平，知道拉班来追赶雅各的时候，他的太太拉结曾经把他家庭里面的神像带走。那么有些人说，为什么他要拿那个神像呢？因为根据他们当地的风俗，就是这个神像是成为他继承家业的一个凭据。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外邦神为什么会进入他的家，就是因为他离开家的时候，他想要继承这个拉结把他祖先的利益，希望继承他家庭的产业。所以人的贪婪的心就把外邦的神带过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虽然是一个称作神名下的家庭，还是有许多受外在的宗教的影响。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也有许多的传统会影响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像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挑选节日啊，好的日子，对吗？我们有许多的风俗啊，这件事情不能做，那件事情不能做啊。新年的时候说的一些不好的、不吉利的话，你要吐过口水，然后重新说过啊。这些我们可以看见，这些文化啊、传统啊，有许多忌讳，很多东西可能都是从外邦的神或者其他宗教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呢，神要他做的事情，不要停留在留恋的地方，不要受那个居上过去所缠绕，你要奋发起来，要上伯特利，那个是神和这个雅各约定的地方，要向高处行，不要甘于平庸啊！你要继续筑一座坛，就是曾经帮助过你的。所以这些要求呢，让雅各在那里就想起他们需要，因为他在这个家庭当中，他知道你要亲近神，你必须要自洁，要更换衣裳，然后他才告诉他们说，我们要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要筑一座坛给他，在那里他要做这些事情，然后把外邦的神像。那么有人就问，为什么耳朵上的环子是什么意思呢？在当时的风俗来说，就是他们认为这个耳环呢是代表他和偶像的一个立约，就是要听偶像的话，这是穿耳环的意思。就像一个仆人要服侍他的主人，他的目的也就是在这里。所以雅各要他们在这里有几件事情给我们可以注意到的。要重回伯特利的呼唤临到的时候，也就唤起了他和神初遇的时候敬畏的情怀。他在28章告诉我们，这不是别的，这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虽然他是在一个信神的一个家庭当中，但是他和神本身没有交往，他直到他到了伯特利，他才想到神。第一，就是偶像必须要弃绝。从拉班家来的神像，这些都要侵入。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内心当中， 我们也会在无意当中为着别的事情让这些偶像侵入你的心。我们到处，我最近我认识一个弟兄告诉我说，他的儿子呢要他换一个手机，但是他就说，哎，我的手机很好，我每一次打电话都很方便，为什么要换手机？但是后来他的儿子那个卖手机的人说，我一定这个不要加钱的，因为你已经用了我很多年了，这个公司我要送一个手机给你。他说好啊，你送给我了啊。最后他拒绝了好几次，最后他还是送给他，所以他就拿了一个新的手机。他说想不到呢，这个手机有很多东西，所以坐在那里整天就坐在那里，坐到他的角度出了问题啊，因为在那里手机里面有很多东西都要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事情你受引诱是在无意当中进入你的内心。我们知道耶稣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什么？马门是财力啊，财力不是坏事啊，钱财是中性的 啊。对，人要赚钱，那有钱赚为什么不好啊？有钱赚当然是好啊，但是有时候这个财力进入你的心，把你抓住了之后，你这个财力就变成你的神了。有人说啊，有人招他买股票，不买股票，从不看报纸的股票，一买股票，一回家就是在那里看着那个这个报纸，就是看着啊股票是升了或者跌了，看电视就是这样。有一个医生在那里看听证的时候，他说这个医生一进去，他在他的面前放着电视，就是看着股票。你看这样的医生，你还给他看病，你说放心不放心？他看病的时候还在那里看他的股票升或跌啊。我们可以看见，有时候这个你的外邦神像是在进入在你的家庭的里面，好像财力变成了。同时呢，第二要埋在这个橡树底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不再他住在那个地上，他把它埋在那里，跟他远离，以后再不去碰到他，也不去思想到他。同时呢，不洁的东西呢必须洁净。自洁的意思，什么叫做自洁？自洁的意思就是你自己要反省。圣经里面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告诉我们守圣餐，你要自己自省。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告诉我们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一个人的省觉是从你自己省觉开始，别人说你还没有通，到你自己感觉需要清理的时候，那就是你的自洁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好像知道，但是其实不知道。你爱神多过爱那个东西吗？你有没有真正的把神当作神呢？到有一天你自己在那里省察自己，这就是你悔改的开始。一个浪子他为什么会回家？就是他想起我父亲家里有鱼，我在这里饿死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许多时候我们没有自己洁净，但是你要洁净自己，必须你自己有省察。衣裳也需要更换。衣裳是什么意思呢？代表你的行为。你不只是说我里面对神认识相信，这个神是不是已经贯穿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不是把神当作神，还是把神当作你生活当中的其中一份子？你的时间只是用一天给神，或者是用一 段的时间给神，其他都是你自己在那里主宰一切。我们的生活有没有表彰在我们的行为上，在你的装饰上？第五，一切的准备都是为做筑坛。这是雅各提醒他的家里，你要筑坛，你必须要有准备。我们不能毫无准备，你也不能没有准备就是随便上阵，不带枪就上阵，这个不可能。我们需要事先有准备。我们每个月都有圣餐，你在圣餐之前，你知道我们的圣餐是在聚会一开始，你不要迟到，因为那是我们亲近神的时候。你有没有把神当作一个尊贵的客人或者尊贵的主人，你去到他的面前接受，来见朝见他的面，顺从的果效。在这里说，他们起行前往神时，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当他们向伯特利去的时候，神让那些周围的人都怕，他们就没有追赶雅各的粽子。我们可以看见在第六节接下去，我们一起读好吗？
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
经文你读经文就可以。他
在那里建筑了一个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以弗的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
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呢，雅各和一切和他同在的人，他们就去到这个迦南的路斯。这个路斯是一个旧的名称，路斯的这个字的含义就是杏树的意思。杏树有什么含义呢？杏树呢，就是很刚硬刚愎的意思。当一个人没有经过对付破碎之前，我们的心常常是刚硬，但是经过了神的雕琢磨练，我们才能够成为柔顺，成为神安息的伯特利。所以圣经里面很多人名和地名都有它的含义在里面。当我们可以看见，当雅各他和他的家人去到了伯特利之后，在这里讲到，在那个地方呢，他为那个地方起名叫做伊勒伯特利，这是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这是雅各所建造的第二座坛，这是伊勒伯特利的意思。但是如果呢，你留意在这之前呢，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第一座坛呢，就是第三十三章第二十节。三十三章第二十节，在那个地方呢，雅各所租的一座坛，头一个坛的名字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也就是神是以色列的神。但是现在他的名字呢，是叫做伊利伯特利。伊勒伯特利，伊勒伯特利，伊勒伯特利的含义是什么意思呢？伊勒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是以色列的神啊，就是伯特利的神。所以这个名字的是伯特利的神，不再是只是以色列的神。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第一次的名称只是神是我以色列的神，现在的神就是神殿中，因为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家，神的殿中的神。所以神不只是个人的神， 神也是众人的神，凡是进到神的殿里面，所有属神的人，这位神都是他的神。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雅各在他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在那里进展。好，我们转到第四点，上主的显现。当神在那里向他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第九节告诉我们，当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再次的向他显现，而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来是叫做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于是他就改名叫雅各。我们留意到神在那里唤醒雅各，主再一次的向他显现。最初神向雅各显现是28章第10到17节，那个时候他虽然是亚伯拉罕以撒的后代，但是他对神一无所知，但是神却拣选和寻找他，这是白白的恩典。这次的显现呢，好像是因为他顺从了神的呼唤，回到伯特利去。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神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他说，我们可以看一看，你有圣经翻一翻，约翰福音14章21节，新约，约翰福音14章21节，这里耶稣在他跟门徒谈话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什么呀？爱我，爱我的一定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什么时候你要得到神的显现呢？你是不是一个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爱他？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爱他，你才会得到神的显现。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敬畏神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去经历神，你去爱他，然后你才会和神亲近。有时候你听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证，你会发现神真正的引导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有神的经历，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帮助。这个就是当你遵守他的话，他就会向你显现。那么在第十节怎么说呢？第十节说，神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但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呢，他就把他的名字改成以色列。雅各是什么？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他出生的时候为什么妈妈叫他雅各？因为他抓着哥哥的脚，哥哥先出来他就跟着出来，他是一个抓住的。所以但是呢，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他的新的名字就是神的王子。但有人说，雅各不是在亚伯渡口跟神在那里摔跤吗？对，雅各是一个摔跤的人。但是这个名字虽然摔跤的时候他摔输了，但是他神一摸他的大腿窝，他就拐他的脚就扭了啊！他在那里求神说，你要为我祝福，不然我就放你过去。对，神说你以后的名字就要叫以色列，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改名，对不对？所以但是呢，我们发现虽然他第一次改名，但是他没有把这个新的名字据为己有。现在他王子那个位置重新被确认， 我们同样，我们也是受称呼做主的门徒，做圣徒，做基督徒，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和这个名称相称？所以比努以勒的改名没有改变他的人生，他还是活在一个旧有堕落的失败当中，直到他重新回到波特利，从此开始用信心领受神的恩典，活出一个新的生活，而且把他自己重新归回在他的列祖信心的行列当中。我们再看接下去这段，还是神叫他在那里啊，为他所做的事情上主的显现。在这里主告诉他说，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那里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在这里我要大家留意到，神在这里对雅各说话的时候，他告诉他，他是什么？全能的神。我们大家记不记得在创世纪十七章，当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他告诉亚伯拉罕，那个是创世纪十七章，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什么？完全人。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做完全人？那个时候是因为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室向甲生了以实玛利，对吗？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神没有对亚伯拉罕说话，神知道人是软弱的，但是神是全能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也是软弱的，神知道人是软弱的，容易失败，容易失约，容易跌倒，所以神要人认识他是全丰全助全有的神。所以神在这里要他做他啊，在这里他要求雅各做什么？神在那里显现的时候，神对雅各说，我赐给亚伯拉罕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里神给他承受先祖之业，然后神就从他和雅各的地方就升上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显现重建了神和雅各的关系。我们必须重新调整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包括我们和人中间的关系，包括我们和人中间亏欠或者是隔阂，我们也要除掉，然后才能够无拦阻的进到神的面前和神自己交往。我们也必须重建这个祭坛，也就是和神有亲近的事。好，立约立柱为记号。我们看见这段圣经的结束的时候，雅各就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而且在柱上奠酒浇油。雅各为那个地方起名叫做波特利，以前是路斯，现在变成波特利。上一次雅各在那里立那个枕头和石头，是因为他在那里遇到神，所以和神立约。这一次的柱子却是为着感恩所立的纪念碑。我们要留意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在我们的道路里面，我们是不是也常常留下一些生命的痕迹作为我们自己的纪念？雅各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年日，神耐心的等待，要塑造，要帮助他。其实神有时候也让我们的人生是一而再的 让我们经历生命当中一些重复一些经历，是为着提醒我们，为着更新我们，为着帮助我们，为着纠正我们。我们大家记得，当耶稣呼召彼得跟从耶稣的时候，彼得是在海边打鱼，对吗？但是当耶稣他死了之后，他复活，耶稣复活了，那个时候彼得又做一件什么事情？彼得拉了一大堆朋友去湖边打鱼，对吗？对彼得来说，他可能是想起他耶稣相遇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所遇到的事情。我们人也常常会这样，有时候你怀念一些过去失落的东西，你要回到那个地方，你要重新开始，重新建造你的人生。神在这里重新呼唤他到伯特利去，你重新回到那个伯特利去，你重新回到你曾经失败的地方，或者你第一次和神相遇的地方，然后唤起你生命当中。雅各就是经过漫长的年日，神耐心的等待雕塑，直到他成全神所计划的工作。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在启示录，在那个启示录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在启示录里面神叫他要回想，你要回想，你要回想。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需要回想，但是我们相信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信心的重点是我们信心的目标神，不是信心本身。我们有时候注重要信心，但是信心是注重神。为着神儿女长久的益处，神有时候会管教他们，让他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结论和运用。我在这里我简单的把这个结论放在你的面前。利百加他的奶母已经死了，就撞在这个地方，然后呢那个地方叫亚伦巴谷。但是这一段圣经最后的结束，除了讲到利百加的奶母过世，讲到拉结的过世，甚至讲到以撒年纪老迈的时候，日子满足气绝而死。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三件事情里面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利百加的奶母、雅各的爱妻和父亲相继而去，这给我们看见生命是短暂，是暂时。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让我们行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有他的管理修理的一生啊。雅各的一生是被神修理的一生，苦难可以帮助我们生命成长成熟，苦难也让我们学习忍耐、宽容和赦免。末了，神不单单是亚伯拉罕的神，是成为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神不只是我们先祖的神，神也是你的神。我们求神借着雅各的一生提醒我们，神塑造你，神花时间在你的身上，神的忍耐就是希望你像雅各一样 被神拣选。是，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人的话语算不得什么，但愿你自己的圣灵成全你所要做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谢谢牧师。耶和华是恩典。